标难道不是美美的火花吗？这不是我们十年前
的
定位，
美美的火花是我们的定好的人生目标，
是我们小时的默契。
夏天打浴霸，
边流汗边洗澡。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吐司飞咖，一档老同学云咖啡的聊天节目，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我是小崔，
我是小石，
我是布布。
感觉今天每个人都很颓的感觉。
也没有，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不知道每天在颓什么，明明周末也没怎么忙呀。
就很颓，天哪，我们真的是。
难道这个就是西瓜所谓的班味儿？就是我们之后想要聊的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上班人头上一股阴天的气团吧。
哦，最近有一个抖音上的一个视频发到 IG 上了，就是一个女的只要一上班一来一个事儿，哦，病入膏肓，然后只要一下班就整个是满血复活。你有看到那个吗？
网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就是那个两张图片，一张是她上班的造型，一张是下班的造型，然后配文就是上班丑还是下班什么事、
啊，
就下班超美，然后上班就是非常非常的丑。
没错，哎，上班真的是耗费精力呀、啊，我觉得
真的伤气血。我今天跟我爸我妈视频打了一会儿电话，
嗯，
跟他们聊了我割眼袋的事情。
哈，
两个人都蛮支持呢，
居然都蛮支持的。
所以今天的话题是要聊你割眼袋的事情吗？
也没什么好讲，不过确实，哎，我觉得挺有讲头的，就但我只有我一个人讲吗？
就
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以一种就是未来的可能的消费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对你进行一些采访，然后我们也相当于做一些功课、
可以选，因为我是在就是在中国台湾做的嘛，所以就是可以解释一下更多就是未知的问题。
聊一聊你想要做眼袋的那个初衷好了。
对，我也挺好奇的。
眼袋好像其实分好多种啊，然后我这种就属于那种天生那种眼袋，因为我从初中就开始，我一常看照片就是有眼袋的。可是这种天生性的眼，不管是什么样的眼袋，它只要是一形成，就是不可能是通过不可能通过护肤来消解了。如果你想把它弄掉的话，就只有一种手术的方法。当然平时也化妆啊，因为我之前也有少量的化妆。可是化妆的问题就是说，它只能从一个角度看没有眼袋，你换一个角度它就有眼袋了。
因为它是个立体的，
因为你不管再怎么遮瑕，它只是颜色上的调整，对，它不可能把光影改变掉。
对，一个体量在那里，
一个体量，
一个方向上，你把面部的肌肤就是。
所以
涂的这青一块那浅一块的，
所以你要走路自带打光，然后只能正脸看人，不管从哪个角度，你就会朝正脸朝向的，好像一个向日葵。
然后我就其实想做眼袋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之前我也听人家说眼袋其实越早做越好。你说它会不会复发？它会，但是复发可能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复发，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太过担心复发的问题。
但是据我的了解，就是奇葩说的主持人马东好像割完了眼袋之后瞬间就长回来了。
不懂啊，他又有眼袋了吗？我不是很懂。哎，
我最近看乐队的夏天，我觉得他的眼袋还是很重啊。
哦，那我不知道，因为眼袋它本来它长的速度就很慢，因为你可以想，我从初中就有眼袋，一直到现在有十几年了，好像眼袋也没有特大到不行，就是一个。总是有一种累累的感觉，偶尔会有时候会重一点，有的时候 也就没有，也是看不出来。
那我很好奇，就是眼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天生的吗？
它是眼袋是一个一片，眼袋是一片脂肪，然后那一片脂肪就是、
哦、
难道不是因为地心引力，然后脂肪慢慢的就是流淌下来形成眼袋吗？我瞎说的啊。比较专业的
流淌下来，我的天，
就它那个形态就是感觉是流淌下来啊。
就正常人其实眼睛下面都是有一些就是那个脂肪，它是来减震的， 因为你眼睛你要一直你有很多动作，你的眼睛是不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防震的作用。
嗯，
然后它是受一些就是什么眼轮匝肌一些肌肉群的支撑，就是会把它封住。然后，比如像我这种天生眼袋，就是本身就是那个眼袋就是那块脂肪就可能比较肥大一点。我觉得，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病，它只是看起来不美观，看起来累，就像有的人就是有的人的肌肉形状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刚好你就是有眼袋，有的人没有眼袋，但是没有眼袋的人也会慢慢长出眼袋，因为就是看你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那块肥肉就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总是肿肿的，但眼袋就是会让你看起来就是很沧桑，就是很累，很累就显老嘛，
疲惫。
对，你比如说我上，你比如我初中的时候如果显老的话，那我怎么看就是小孩子嘛，对不对？那你我现在三十多岁了，我要加有眼袋的话，就会就是老三岁的。所以我现在就很想，我那个小崔知道，我就很想把眼袋去掉，已经很久了。
对，就是据我的了解，他做眼袋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冲动，并且据他所说，他已经在小红书上潜伏了有整整一年，就是到处收集功课。
对，毕竟在脸上动刀嘛，
所以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或者是一些其他人成功的案例呀，一些医生的选择呀。
为什么还要做眼袋手术？因为眼袋手术就是它是最简单但是最有效果的东西，因为就是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是它让你瞬间年轻，而且
对它拿掉了一部分你的组织。
对，就是它让你瞬间年轻，就是但同时又不会改变你的容貌，也不会因为医生就是像填充啊这些技术的问题造成一些很一些就是不好的就是什么后遗症啊什么的。可是眼袋这个就是一个就怎么讲性价比很高的手术。
立竿见影。
手术之后会肿啊，而且就是但现在我已经2个多礼拜了，已经基本消肿了，就基本没有，基本看不出来了。眼袋手术就是它有其实很多种操作方法，大概就是总要分两种方法，一种型就是不叫方法，就是那种策略，就是一种是把眼睛的那个眼袋脂肪这个东西取出来，然后它就平了嘛，对不对？然后当然一般有眼袋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是泪沟，所以你把眼袋去了之后就会觉得眼睛很凹，就你对这种就比如我就可能是这种类型，所以就需要在眼睛就是把泪沟也填平，
就加法和减法同时做。
对对对，我做的这种方法就叫什么眶膈释放，在中国大陆叫眶膈释放，在台湾叫位移。它就是把你就是眼睛不应该有脂肪那部分的脂肪挪到泪沟里面去，
重新排列了。
对，它在做的事情就是一团脂肪，它把那团脂肪展开，铺平，然后铺在脸上，就是伸到下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泪沟也会得到改善，因为我现在整个泪沟就没了。
哇
哇，听起来很心动哎。
那你现在是有多年轻啊？
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其他方法，就是说你可能把那个脂肪取出来然后再打碎之后再注射回去。那这个问题就是这脂肪不一定会存活，就这种情况。但是我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脂肪其实是没有被取出来的，它只是被展平了。
听起来你这个比较合理一点。
对啊，
当然我好像也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讲这个也是有就是有自己问题，有很多人坚持是不回填的，就是不展平，就是要把它取出来，也有这些自我法了。其实我看了很多观点，就是觉得说不回填的人就是我觉得是占少数，就是只取不填的。所以我最后取舍还是决定就是要做这个位移，这个眶膈释放。当然手术的具体步骤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叫外切，一种内切。然后外切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外面做手术嘛，他就把你的他在你的就是睫毛的位置就是打开、然后取出脂肪，然后把你因为有的人脂肪取出来皮肤会松嘛。所以还会去掉一些皮、我觉得马东那个就是这样外切的，因为你35岁以上的人就是很经常会采用内外切的方法。
因为本身皮会比较多一点是吗？
对对对，它需要去皮，然后再把那个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伤疤在那个睫毛的部分，所以其实将来也看不出来的。
嗯，
但外切就是恢复时间很长嘛。然后我现在毕竟就是三十出头的话，就是用了内切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多余的皮肤。它做法就是一个，所以我现在讲我这个手术方法就是很劝退，因为真的挺恐怖的，因为我之前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有点胆，我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其实就是很虎的一个人。可是就是做这手术之间我就很慌，因为它整个内切它是没有，不是全部麻醉，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眼袋手术是全麻的，可是它没有帮我全麻，是局部麻醉。局部麻醉呢，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医生在你眼睛里做手术嘛。然后他帮你滴的那个麻药是一种眼药水，你滴完之后就是他呢药效失效的时候，你要感觉到疼的时候，你要跟医生说，哦，现在有点痛，可不可以再滴一点眼药水，就是他会帮你补。所以这个额外之意就是说一定会，
天哪，这么高端的技术竟然配合这么阳春的麻醉方式。
对，他就一定会疼。他在滴那个眼药水的时候呢，因为你还是，因为你那时候已经有感觉了嘛，有一点微微的感觉，然后你就感觉就像是一个伤口被倒了一点酒的感觉，就是哗一下，就是一个一点水就流到眼睛里，然后过了一秒，哎，好像就不疼了。
天哪，在伤口上撒盐的感觉。
是，所以
天
哪，所以你知道你躺在那里一个人在你眼睛里动手的时候，你就慌到，就是已经慌到不行了，就是我就是很慌。
所以内切是从哪个位置切啊？
眼皮就把眼睑下眼睑翻开在里面做手术。
所以这个手术跟其他的手术不一样，因为你一般的手术你就是作为患者躺在那里等待医生帮你操作，但是你这个手术感觉就是你也是参与的一个成员，因为你要告诉医生什么时候麻醉没有，你完全不能放松啊，你要一直感受它。
对，就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啊。然后就觉得就是一下开始慌起来了，但是又只能告诉自己要忍住，然后你也不能动嘛，
对，就已经开始了，
你
只要，
你不能太动嘛，你只要动太多，你不是把自己弄瞎了吗？
因为最近我有同事要去割双眼皮，然后他就说双眼皮手术过程中好像也是，就是也是局部麻醉，可能就是像你说的眼睛滴眼药什么的，然后过程中好像还要配合医生就是睁开眼睛这样的，也是有这样配合的动作。
哦，我不需要配合，只是让他做，但是就是有点这个，
感受这个疼痛就可以了。
哦，
然后
嗯，
对，然后因为你做手术要出血的时候，其实医生就一直在用那个就是帮你烧焦皮肤来止血嘛，然后你就感觉就是眼睛里就是在烧烤，因为就是一个，
那应该是有蛋白质高温产
生焦香
烧
焦的味道，就
是烧烤
味道，就是烧烤味道，所以就会觉得额外的会觉得哇天哪，这个手术太可怕了。嗯，然后我
色香味俱全，
我本来以为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可是我下手术台我看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什么样？
因为会缝线，因为脂肪展平会，它会固定在脸上嘛，所以它会缝一个线在脸上，然后其实是有一，外表看出来那个线是在小时候做眼保健操的四白穴的位置。
好准确的位置。
然后恢复期呢，就是要吃一些什么消炎药啊，然后在当天手术麻药这过之后是很痛的，可是晚上就不痛了。
哦，
然后变得非常肿，就是整个就是脸眼周全部肿起来，包括上眼皮全都肿起来。
哦，
因为就太肿了，一直那血都已经上面去了。
所以要冰敷吗？
冰敷之后，过了四天之后拆线，拆完线之后，因为我是在，就是我当时在新加坡出差的时候做的，然后我不是在新加坡做的，我是趁着去新加坡的机会去了中国台湾做的，然后拆完线之后，我当天就搭飞机回新加坡了。
那你怎么过的海关啊？我的妈呀！
对啊，
对，我本来以为过海关会有问题，但其实过那个自动闸门的时候是不受影响的， 对，它
识别型的瞳孔。
反正我是在台湾出境的时候走了自动闸门，是直接出去了，因为我比较担心这整个人已经看起来不太像我了。对，但是我以前也见过那种从韩国来的飞机的一飞机的旅客，就是非常难以辨识。但是，
就是听说韩国海关看的是耳朵的轮廓。
嗯，我也听说，
因为没有能可看的地方。嗯，就是现在如果看瞳孔的话，好像确实也是无所谓。
其实可能对于机器来说你只是稍微变胖了一点，因为它又不会识别你的颜色、
而且就是 iPhone 的那个人脸识别也是好用的
哦。
人脸识别竟然好用，我的手机
对是不是就好用的？然后我当时想
好用，
我的脸基因肿成这样，我走路遇见我妈，我妈都不会遇见我，不会认识我吧，怎么就是 iPhone 就可以解锁了。对，
天，好感人，你的手机好爱你啊。
过了两周吧，就基本完全就是从外表看不出来，可是自己还是觉得是有感觉，就是内部可能是肿肿的。当然听医生的意思是后面就是慢慢卧蚕啊什么会自己出来、但是就是我现在卧蚕还是没有以前那么明显、就是
所以从你做手术到完全能够见人大概是两周的时间吗？那医生有跟你说多长时间可以化妆之类的吗？
如果完全能够见人，看你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因为我第二天就开始见人。对啊，我就是
第二天就可以见人。
反正我在台北那边认识我啊，我就不几个朋友，我就这样出门啊，我就管他呢我。
但如果对于一般上班族呢，就是你觉得大概就是普通凡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大概是几天？
我觉得我是周六去蹦迪的，周一做的时候周六去蹦迪的，所以我想五天就差不多了。
蹦迪，
你蹦迪，你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吓死，
可能蹦迪在那个灯光下也看不出来什么吧。
完全看不出来。我之后去蹦迪的时候，我本来不想去，
可能以为你画了个特效。
我说我本来我跟我说我不想去，然后我朋友也不知道我做手术了，然后他说那你，我说我今天眼睛有点肿，他说你来吧来吧，然后我就去了，我戴了一个那种粗框眼镜，没有人任何人看出我有做手术，
或者是大家就是可能台北人都很有礼貌，看出来也不好意思。
没有，周六我已经回新加坡了，但是也是新加坡人也很有礼貌吧，也没有好意思说。不过因为灯光的原因、加上你眼睛很粗的，但是我只要把眼镜摘了他们就看出来。
其实你可以戴墨镜去蹦迪，对视力还比较友好。
我觉得完全让人家看不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只要十天。对，
那也还行。
所以这个手术的恢复期其实还挺长的。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其实我想说是比这更快，但是就是你要完全摘眼镜看起来就是眼睛是不肿的啊，就是因为你知道眼睛是非常 sensitive 的地方，你只要敏感的地方，你只要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大家就看出来了。就是，哎，你这个眼睛怎么怪怪的？好像没睡好，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一种，所以，
对，
到今天是马上三周了，
那应该已经
恢复的还算可以，
都恢复的很好。这个是其实应该也会取决于个人的体质吧。
所以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更美的状态。
对，有的人那种淤青体质，就是那种你种哪都会青大块，你们两个月好不了那种。疤痕体质这种要很久的。我自己不是疤痕体质。
疤痕体质不建议在脸上动刀吧，感觉很危险的样子。
其实我现在觉得直观的感觉就是以前早上起来要画一个遮瑕的眼部。今天完全不是，
而且遮不住这种凹凸的东西。
对，而且就很明显，因为每天早上的话，其实你每天早你都知道，哎，今天状态好，就是随便一画就遮住了；然后我的状态不好，就是怎么画都遮不住。
对。
然后现在就是完全不需要了。
肯定的，跟自己的状态非常关系非常大。
以前呢、就是很怕去游泳啊，游完泳之后整个就是化掉。
有些人的眼袋不仅是那个，就是很立体、很明显。凸出来还会颜色变深，就黑眼袋、黑眼圈那种。那种
是为
什么呀？
对对，我就是那种
黑眼圈吧，那是。
我就是那 种,
是那种，
就是有一个淤青，有一个有一点，我没有那么重，但是有一点微青色在那里。可是做完手术之后，那个青色有改善，但其实还是有一点，现在还是有一点。 那个做、那个是那个黑眼圈是眼袋手术是彻底解决不了的。
好吧，
所以还是得遮瑕，只不过它平了之后会好遮一点。
我觉得取决于我的心情，就是有时候可能我需要那个偶尔去遮瑕，但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的状态，我是觉得可以，就是完全随便出门的，就是不像以前就需要遮瑕、
嗯。
我觉得这个手术可能给你带来的是自信，
是，
对啊，
它可能省了时间吧，以后每天省五分钟。然后我以前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美国的非裔女性在介绍一个东西，就是她的眼袋真的好大，就是我就没见过那么大的眼袋。然后当时他抹了一个什么东西、在视频里，然后整个眼睛就是全都就是瞬间皮肤收紧，然后眼袋消失了
啊。
抹的是一个笔刷吧？
Photoshop。 我当时咱俩看到这个视频是一个就是弯曲的一个啊，不是弯曲，洛杉矶的一个这种眼袋就是整形诊所，然后他就是在介绍人为什么会有眼袋，然后你该怎么就是减缓眼袋，但是。整个观点就还是你只要眼袋形成了就是肯定是有了，就是去不掉的、他就说帮你怎么缓解，他给了很多方法、但是还放了这个视频出来，就说你看到网上最近流行这个视频，他那个就是会把皮肤瞬间收紧的那个一看那个药就很猛嘛。他说那个药现在可能会有在一些非常就是贵妇的眼霜里会放少量的那种成分，就会让你起到一个收紧的作用、但是他其实也不知道副作用到底是什么，因为他那个东西你想他一下收紧了、他其实就要一直补，因为它只要那个药效一过了就会松下来。但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我
可以靠涂抹来改善，有一点
就有点伪科学。
但
那视频里就是完全收紧了，我直接就震惊了。但是那个东西你也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的，
可能在 Photoshop 的一些插件里能买到吧。是不是类似于浆糊的一种东西啊？
不知道，
就是瞬间就是给你的脸
收干垃圾。如果我再看到那个视频我发给你们看看，真的太可怕了。
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也太猛了吧也。
它里边提供了很多方法来缓解眼袋，就是我都有试过，就是都要我说就是都无效，因为它的那个收效甚微，以至于你自己都很难发现，别人就更发现不了了。
对，因为它是脂肪形态的问题，感觉不是通过自己的改善，那个自己的一些操作可以改善的呀。
可是有的时候眼睛肿肿的，你就可以通过眼睛消肿来改善它。但是那个眼袋还是在那，
对，它只是凹凸的深度可能会变浅。
哦，它其中给一个方案就是，把那个就是汤匙放在冷冻冰箱的冷藏里面，然后拿出来放在眼睛上。
哦，那个我很早就看过，对，说可以消肿。
听起来感觉就好冰哦。
对，就感觉没什么用感觉。所以我觉得眼袋手术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手术，就现在来看。然后当然网上有很多失败案例，因为这些失败案例让我就觉得哎，怎么就是有一种让我就是 delay 了更久这个决心，但最后还是做了，因为
当然任何手术都有失败的可能性，
对，都有风险嘛。现在看来无非几种可能，因为你就是你比如你外切的话要切眼皮嘛，那你一小心切多了眼睛不是关不上了吗？
眼睛关不上了，
就是皮切的太多，
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性在里面。但是眼袋手术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因为每个医生都做过太多了，就是有风险，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风险是我可以承受的，所以我决定就去做。然后再有就是价格方面呢，
对，我也很想问费用的问题。
对，费用问题，因为费用我也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想要不然去上海做要不然去台北做，就是两个选择。然后上海有个非常著名的以数字命名的医院，对，那边就很难，就很难挂号，
就
挂不上号嘛，
你家是吧？
但那边的医生呢，就是他们都在外面有一个私人医院的坐班时间，就是你可以去他们这些医生在外面医院，就私立医院里边的诊所。
了解，
是的，
就是价格就是大概是双倍，但是不用排队，就是你选的时间就立刻可以选到，
就是花钱买时间。
对对对，这个是以数字命名的医院，他们好像是好像是7000还是8000的，然后你想双倍是什么价钱，大家就一下都算出来了，对吧？在台北做呢，我也问过两家，一家比较贵，一家比较便宜一点，最后我选的比较贵的一点，贵一点的这家店是45000台币，它大概就是20000左右，
大概也是万元左右，
就稍微万元出头一点。而我为什么最后选择台北做了呢？因为我做手术的时候刚好赶上11， 所以从新加坡去上海的机票真的太紧俏了，
对，
就直接对超级贵、就是、
超级贵，
然后去台北的机票去上海的机票可能20%这么贵，然后我就想
差这么多，
那我去台北坐吧，
距离也很近呢、啊、
对，距离稍微近一点，真的就是去新加坡，但是去新加坡从直飞到上海的机票已经要1000了吧，就是新元新加坡元，然后可以去台北就要160，
真的很贵
哦。
对啊，我就想对啊，我就对，
你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去找更好的医院和
更好的医生。但问题是比如我去上海做的话就住在小崔家里，对不对，就是可以省下这个住宿钱、但
就他之前有问我，我说当然 OK 啊，你就住呗，
但去台北就要住酒店，但就是这些权衡一下，我想想，因为台北那个医院是我朋友以及他的朋友做过很多次的医院，就是让你就觉得、哦，这个地方是，对，就是
固定
合
作的医
院
吗？
合作医院，但是就是我比较相信的地方，对吧？就上海那个我也是相信的，可是就是因为机票的原因，我就没有选择。
嗯，哎，但你没有看欧洲的医院吗？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在亚洲做这个手术？
我觉得我们的眼睛结构多少，我觉得我们眼睛结构多少是跟西方人不一样的，我有点不太相信这边、
哦、
说实在的。
对，我觉得只有亚洲人才懂亚洲人的脸。
然后我也没问价钱是多少，因为有可能这边更便宜，也不可能更便宜了，这已经挺便宜了，其实我觉得蛮便宜的。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比我想象的 要便宜一些。我最近才听说就是像双眼皮手术好一点的也都是将近20000
啊、
嗯、
这么贵。
对，
嗯，但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双眼皮手术对于形态的要求更高、就是抽眼袋这个东西感觉就是更像是一个比较量化的一个东西，它对形态没什么要求，我感觉
就
要求
对审美的要求可能会低一点、
我就可以理解就是双眼皮就是对，就是美商要求很高才能做。
对对对，对审美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
然后，当然，我还要去了解少量了解一下韩国的。
对，你不是也联系了一个在上海开诊所、
对，我还联系了那个价钱就跟台北差不多啊，不跟那个私立医院那个价钱差不多，然后也是机票的问题，我想算。韩国的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价钱的话，我觉得就是跟上海那个私立医院那个差不多，但是韩国就是让人更相信，就是感觉就是批量生产的感觉，就是大家技术都很高，
就感觉案例更多。
不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韩国首先语言不通，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我有点就是有点不放心。
对，
然后还有韩国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嗯，但这种诊所应该都会有汉语的翻译吧，就是你感觉就是东西就是很商业化的，
可能有吧。然后韩国又是离新加坡最远的，我就想一想算了，就没有去韩国了。最后选来选去选了台北。
我觉得小石也很厉害了，就是打着跨洋电话嘛，去咨询新加坡、台北、上海、韩国各大医美诊所，然后最终选定一个，感觉费了很多。
我还帮他打过，没有打通，没有人接。
真的。
就是因为在脸上动刀这事情真的就是我以前也咨询过很多医生，而且有的医生就会跟我讲说，其实当时我 眼袋也，我其实眼袋也没有很那么严重嘛，所以很多人给出的就是、
对，其实小时完全没有、
就是、
没有。
对啊，我现在就一直在回想之前我见小时时候他的眼袋，我没有说哪次会觉得他眼袋很重，
是吧？完全没有眼袋
印
象。因为当时他跟我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问他了，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他在他欧洲的就是住的地方的卫生间自拍的一张照片、但那卫生间就是你知道是个死亡顶光，我觉得任何人在那个光线下拍照都不会好看，他可能就是每天在这种光线下审视自己的外貌，然后导致自信心一点点被摧毁。
那个照片我给你发的照片是给医生发的。
我建议你花点钱把卫生间的灯换了。
对，我建议你换上那个就是剧场化妆的那种一圈圆灯的那种灯光线。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要提一下，因为我们本来做这个专业的嘛，我不就要提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去年在加拿大住的时候啊，加拿大的那个卫生间灯就是那个 镜子一圈一圈是黄光的那种，
对，就酒店都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镜子，我觉得自己好美，每天就觉得天上美到美不行，美炸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不是搬到
那是大柔光啊，超级大柔光，
对，它是镜子一圈那种嘛，
啊，
就是直射过来那种灯。然后，
嗯，
我今年搬来瑞士以后呢，嗯，瑞士的所有的模子，就是各种卫生间、厨房的那种，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每一个卫生间的光都是镜上顶光，嗯，然后白色的，
哦，
然后就把你的脸上的那个瑕疵打的就是瞬间全都打出来。你们想不想到以前就是最早优衣库那种感觉，
强调一种雕塑感，
最早优衣库那个灯光，就是感觉一进去试衣服就觉得自己脸上都是什么情况。
对，优衣库就是以前我就觉得就是优衣库的镜子，我看见我
就对不敢照那镜子，对不对？
就我不想通过优衣库的镜子看到自己。
来了瑞士之后，
对，
每
一个死亡大白光
样子，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瑞士机场，苏黎世机场那个大白光，因为你刚下飞机就是累得不行嘛，已经脸够垮了，然后一去那卫生间，整个脸上两个八字，眼下一个八字，顶下一
个
八字，然后我就想，这个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
小丸子的爸爸，
这个，设计的，哎，整个全瑞士都是这样的，找不出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室内设计，我跟你说。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欧洲人不在乎这些脸上的纹路，
追求真实啊？
就是垮脸的状态是，然后
不，它也不是真实吧？那个柔光也是真实的啊，只是另一种角度看。
可以你想象一下，如果瑞士就是卫浴这种东西直接出口到中国，应该是没有市场的。我想象中就是
不会有人买。我觉得应该把这种就是柔光的技术出口到瑞士。你去瑞士做一下这个生意好了，
然后你
他们需要，哎，
你就可以想象到就是。可不可以写一篇就是一种不着调的论文，就是说论室内设计如果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之类的，通过室内灯光来，对，不消
割眼袋为例是吗？你就因为刚刚听你讲你调研就是割眼袋这个事情，就真的很像一个论文。
我也觉得
不愧是博士，
不愧是石博士，做事非常的有逻辑，
一二三还没举例，
嗯，先要考察市场，
就
然后
做了一个 research
课题，先定课题，定完课题要做 research， 做完了以后选定一个目标开始分析，然后最后运用到实践，然后得出结果，
甚至一个衍生论文的题目都已经出现了，
这可怕了，而且还可以用的放大，以小见大，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论中国浙江某小镇出产的卫浴产品如何摧毁了瑞士国民信心之类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死亡顶光难道是中国生产的吗？
就是中国产的，
只是为了符合他们的胃口，
就是他们定制的吧？应该就是，对啊，就
肯定他们喜欢这种啊，
因为这边设计定制，然后就是可能炒了什么代工厂之类的吧，应该是这样吧？我
哎，可是我要说，这个卫浴顶光的位置是跟是设计师定的呀，跟产品没有关系吧？
没，他的卫生间那个灯全是一个模子，就是那个镜子上面一条白光。它所有的卫生间都是这样的，
哦，
所以你在卫生间里
是镜上灯带
吗？当然也是跟设计师相关，对，就是一个灯带，
哦，
然后所有的卫生间都是那个面前是一个镜子面的橱柜子，然后镜子上面是灯，是光，所以我觉得卫生间灯光其实很好设计，
哦，
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卫生间灯光哪里就是有，就是有的卫生间特别美嘛，其实最简单就是把那个灯光光源放在人的后面，然后这个光源透过那个镜子打上你脸上之后，你脸整个就是柔的，就是一磨皮了。
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白光，
对，不要白光，
就是，先是要有点温度的光。就这点我非常理解小石，就我在家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我就一定要把那个浴霸
都
没
开，对，
我就是要黄光。夏天
我夏天
开
浴霸，
我就是要开那个浴霸，谁别管我，
你们。天哪，
就我妈肯定觉得我病，因为我现在在开浴霸。
我觉得我笑死了，就我觉得颜色一对，就是其实就是即使是顶光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就白光我就觉得就是那种 Walking by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to go I remember all your favorite stores I won't lie I don't think I even 当然就是
这一次让我觉得整个价钱非常值得的时候事情，就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我又从新加坡飞飞机坐飞机到瑞士机场了，从苏黎世出来我特意去那卫生间看了一眼，
嗯，
整个就没有那个八字，就一个八字，
你就是跟那个镜子就是宣家宣家，
你这是还要做对比实验，你这太厉害了。
对，真的去了，我真的去了，因为你知道，你只要用同，
你这绝对是
同样的镜子能
是
能比较出来嘛？我就好了，一晚上之后只是鼻子两边有一点法令纹，就是上面那个八字是没了的、
嗯，
我就觉得啊，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可以，这一个。
嗯
值得，我觉得你这个论文我觉得
非
常非
常的完整，一定要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你可以写一个连载小红书发，
对，
发小红书上，
点击量肯定很高。
怎么？网上介绍做眼袋的，就是帖子还蛮多的，都是我这样。哦，这里要我要感谢这些人，就是我没法一一感谢他们，
嗯、
但是真的谢谢他们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
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简介里面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在上面呀、啊，你的账号。
嗯，可以。
你参考了哪些网红的经历、嗯？
有的人的那个真的是成功到爆裂，就是真的，你让你觉得就是立刻要做，感觉是什么广告的感觉。嗯。
哎、嗯，我也想问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会有限制次数吗？就是比如说你过几年又长出来，你可以再割吗？可以无限，
这我没有问，因为医生没有问，因为医生就是说复发都会复发，说但复发都是15年、20年之后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你肯定是外切了，
嗯、
就不会这样做了，嗯，
哦，就内切一次，
嗯、
外切一次，
15年、20年以后我觉得无所谓了吧，因为脸上也不只是泪沟。
哎，你这么说，我今天我跟我爸我妈讨论这个问题嘛，然后我觉得我爸就是一直很想做眼袋手术，
嗯、
虽然我爸60了，但是我觉得。他如果现在60岁割完眼袋就像50，我觉得这一定要做啊，不是吗？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如果他想做，你就带他去做啊。你可以把你就是成功的这个效果跟他展示一下，
嗯、
因为有很多这种就是年纪的男性可能很难启齿自己想在外貌上做一些改变。
哎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啦，所以不要管什么年龄啊、
真的我觉得
性别呀、啊、什么的。
嗯，
当然，我就是什么意思？60岁就破罐破摔了吗？当然不是啊，就是一代一条。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非咖这个群，应该80岁可能还做医美吧，有可能。
不是，我们的目标难道不是美美的火化吗？这不是我们10年前就定好的目标吗？
美美的火化是我们的定好的人生目标。
这是我和小石的默契。
夏天打浴霸。边流汗边洗澡
不过刚刚听到小石讲那个就是眼下切除一部分皮肤这个事情，我想到我妈以前有和她的同事去做过一个手术叫做切眉，你们知道吗？
那是什么？
哦，就会把眼睛往上提，对不对？
在这里又出卖我的妈妈对，就是因为刚刚小石说的那个伤口是在相当于是在下睫毛的位置嘛，对吧？
嗯，
切眉的话，你的伤口就是在你眉毛的位置，
嗯、
就在你眉毛的位置切除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把你的皮肤上下往中间拉，这样消除你额头的一些皱纹，然后以及你过度凹陷的眼眶之类的。
嗯，
我记得我妈和她的同事去做过2次，在我小的时候。
在你小的时候就去做过
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然后他就是大概我初中吧，就我放学回家，然后他坐在沙发上，就两个眉毛上敷了2块大纱布。我说你怎么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原来是医美世家是不是？
可能这个手术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北很风靡吧。
今天我妈还在提这件事情哎，我妈也在说眉毛的问题，
就是切眉吗？
我当时没有太懂，
就以前的伤口是放在眉毛这个位置、
嗯、
其实类似啊，跟你说的那个方法是类似的、啊、只是伤口的位置不同、啊
嗯、
我妈也
其实说实在人脸是非常，
但是她不敢。
嗯，其实大家都怕，因为人脸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伤口非常的大哎。
嗯，
其实有点拉皮的概念，对不对？
对，就是小拉皮，大拉皮是在你的发际线嘛，对吧、
哦、
在你的头皮里面、
哦，
可是人脸就非常微妙，你知道吗？就是动一点点就是人容貌的改变了，其实所有人都很就是很担心这个事情、
嗯、
就是
嗯，
一个光影的变化整个人状态都是不一样
的
嗯。
但这么说呢， 因为人脸非常微妙，所以其实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化妆来解决，如果你技术够好。
所以小石老师，你今天要推荐什么产品？
没有。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我的那个眉头，就是我会有两道竖纹，我感觉有点遗传。
川字纹。哎，这个小石不是也处理过吗？
那我也有的。
三道吧，
那个那个、
小石，
这你不是做过吗？
我是两道。
我也是两道，然后我觉得
是
有点遗传，我妈就是这样。嗯。
我觉得那个跟你的肌肉就是用力走向有问题，
嗯、
就是你。
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不都是打那个 Botox 肉毒杆菌来，
肉
毒来缓解，因为它让你皮肤。就是肌肉不动了之后，慢慢那个肌肉的那个它那个走向就是可能会
就麻痹掉了，就
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反正我对我来说是没什么用、嗯、因为那个那块肌肉是我最常用的肌肉，
就是你每天都是一个很疑惑的表情是吧，就嗯
对，每天都是很疑惑的表情还在眼袋。
挺好的，没想到我们一个小手术聊了这么久。
所以今天的题目已经想好了，就是小石做了一个眼袋手术竟然写了一篇论文。我觉得就是有小石这种朋友就很安心，就是他提前就是把这些功课都做好了，甚至就是已经亲自的尝试过了，如果我们之后有需要就可以问他。
这个朋友不是你吗？不是已经把一些什么产品都用过了？
但你现在就走得更快啊，你现在走得非常的快。
因为我就刚才说了，我就是胆子比较大的那个人，你们发现了没？就是我就是敢，就是、
嗯、
不管安心敢做，
而且非常有行动力。
而且你其实手术做过也蛮多的吧？
啊，对，我是已经第三次做手术了，啊、就是
对，不是医美手术啊，其他的手术。
对，要强调一下，不是医美手术。嗯、
对对对对，我怕大家以为你是整形鬼。
不行，小石今天也一定要把照片分享给我们。
对，我也没有见过你术后的照片，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要，有可能
我不会发我发到我那个，你们上 Instagram 我会发 Instagram 上
啊、
哦、Instagram 不是可以发那个
术后对比吗？
Vanish 没有 Instagram 可以发 Vanish Mode 吗？
哦，就看完记分。
对啊，这个照片只能存在我手机里，不可以流出，
不能截图是吗？
截不了图 ，Vanish Mode。
那我可以用 iPad 拍手机吗？
你到底有多想毁了我？前段时间因为衰老的问题，就是抗衰的问题，关注了很多，就是不同的言论嘛。然后，
嗯，
觉得不管有人就是比如像萧亚轩啊谁这种科技抗老这种变就是抗衰这种啊，还是比如说有的人像自然衰老，谁是自然衰老？那个前天前那个董洁，你记得吗？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错啊，只要自己就是觉得自己是开心的，就是自己想干嘛就是都可以，没有妨碍到别人，对不对？但我想中间呢看到一个人，一个不是特别知名博主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道理是蛮有道理的。就说他所谓的抗衰，就是说是只是减龄三岁，就是说我只是在比如我45岁的时候，我看起来是42、40的状态，他们是追求这个状态，不是，
对，就在比同龄人稍微年轻一点就可以了
啊。但是追求幼态也没错，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个观点蛮正确，因为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就是状态，其实是一个好的状态的一个外化。然后不是一个对幼态的盲目追求吧，因为我现在想幼态我幼态不了，我也不是看起来像鲜肉了，对
对啊，
感觉就是你自己的状态稍微好一点，你的情绪可能也稍微好一点，
对啊，如果这个状态能给你自己带来很多信心，我觉得就是很有必要的。
对，其实都是自信心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虽然自信最美，但是同时也是稍微借助一点外力，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比如什么蔡依林这些，其实感觉都是看他们都是其实是越来越美，40几岁看起来状态超好。
感觉又要被攻击了。我相信蔡依林应该是什么都没做，
对，什么都没做，对，就是逆龄生长，对。
对啊，人家可能就是运动比较多吧。嗯，
运动肯定是需要的啊。
对，我觉得不管他的就是脸上啊，就他整个精神气，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
他那个精气神是在那儿的，就是那个状态，那个是那个血气，是不是说医美造出来的？嗯，活力，那个活力，对，
对，不是他表面皮毛的问题。嗯嗯嗯。
有时候去做瑜伽的时候，我现在上一些瑜伽课，那瑜伽老师他虽然转过来。看见脸的时候我哦感觉他60多了，但他可能实际70多了、
嗯、
但他就是
嗯
从背后看从侧面看就是一个少女，整个那个状态就是少女气爆满。对，
嗯，
对，运动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整个身形的那个状
态。对啊，体态其实也是很容易显年龄的一个地方，所以通过运动如果你能维持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体态，我觉得也是很好。
是的，
所以本期节目绝对不是鼓吹大家去做医美，只是小诗分享一个自己的经验。嗯，
好，那就今天这样了呗。
好的，
好，感谢收听。
好的，那就祝大家就是状态越来越好。
那就希望小诗快快恢复，大家状态都越来越
好。
好，
拜拜。
拜拜。
好的，嗯，拜拜。